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远古的山海经时代，在最北边的大海里有一个地方叫做幽都，这是一座记忆中的城市。史记上说，尧舜禹汤的尧在平定中原以后呢，就派了一个叫做何叔的人前往幽都。幽都的天很短，中午能看见卯宿星团。接着山海经又说，幽都附近还有一个重吉之渊，这里是殡仪人的首都，殡仪人和我们相貌相同。这两段描述难道是在说幽都是北冰洋当中的某个岛屿，而殡仪人则是北极原住民？继续往下看，原来还有传说，幽都的重吉之渊并不是世界的边缘，一旦你坠入深渊，将会从另一个世界重新返回。所以幽都传说到底在讲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4年前，英国太阳报突然爆料，谷歌公司把北极圈内的一座岛屿抹掉了，而且是永久性抹除，从1980年的数据开始，一个历史照片都不留。这种抹除很罕见，哪怕是51区南极金字塔，这些热门的都市传说点，谷歌也只是抹掉了某一段时间内的数据，历史照片依旧是可以查看的。但现在这座北极岛屿被彻底抹除，没有历史也没有未来，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外国网友们纷纷讨论，是俄国的秘密军事基地吗？还是有什么更诡异的都市传说？当太阳报的记者询问谷歌公司的时候，发言人表示，这一区域内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一个叫做北冰洋国际水深测绘的数据库。而为什么抹黑呢？发言人拒绝评述。让我们继续调查，原来这座岛屿叫做珍妮特岛，而珍妮特这个名字的背后又恰好隐藏着一段和北极幽都有关的故事。1879年，美国珍妮特号从旧金山出发，他们要前往北极寻找开放极海。什么是开放极海呢？和幽都传说类似，就是说北极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冷，北冰洋并不是被永久冰封的，而是开放的。因为当时的专家们已经发现了日本黑潮和墨西哥暖流，这两股洋流都非常的剧烈，都是从热带一直往北冲，冲向北极圈。尤其是日本黑潮当中还夹杂着大量的营养物质，看上去呈黑色，所以叫黑潮。当时的专家们都认为日本黑潮的穿透力很强，可以一直穿过白令海进入北极圈。而墨西哥暖流呢，当时已经观测到冲到了冰岛以北，那这样一来，黑潮很可能和墨西哥暖流协同，在北极形成一个温暖的环流，而这个环流当中并没有冰可以航船。所以这条航道究竟在哪里呢？当时专家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环流在北极形成一圈腰带，腰带中没有冰。第二，两股洋流冲破了北冰洋的冰盖，在北极点附近汇合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温水池塘。所以北极点附近可能并没有冰，而且四季如春，不仅有航道，还有世外桃源。而如果谁找到了这条航线，那么从欧洲出发往西北可以横穿加拿大和北极到达东亚，也可以从欧洲出发往东北横穿俄罗斯和北极到达东亚。这两条航线在历史上叫做西北航线和东北航线，欧洲人一直在寻找它们，因为一旦找到，它将大大缩短东半球和西半球的距离，商业价值巨大。所以到了1870年代，美国蒸蒸日上，他们也想抢占北极，于是珍妮特号就这样出发了，去寻找开放极海。地图上被抹掉的珍妮特岛就是珍妮特号发现的，当时他们的船已经被冻在冰面上整整两年了，不得已船长下令弃船往南方求生，因为南方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那里有北极原住民可以帮助他们逃生。结果当他们走到珍妮特岛附近的时候呢，竟然看到了蝴蝶。追踪蝴蝶以后发现珍妮特岛附近有几座群岛，他们在其中一座岛屿上得到了淡水和海豹的补充，随船的中国厨师还制作了大量的海豹香肠。然后逃生队分为三支，分别向南挺进，最后第二支全部获救，第一支冻死一半，第三支彻底失踪。这就是珍妮特号的结局。和无数前辈一样，他们并没有打通北极航线，但是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却和前辈们不一样。 获救以后，珍妮特号的航海日志立刻变成了美国和俄国争夺的焦点。这当中有一个都市传说，说是按照当时的国际法，谁最先发现的岛屿就应该是谁的。很显然，珍妮特岛是美国珍妮特号发现的。但为什么珍妮特岛今天属于俄罗斯呢？据说当时美国正是因为放弃了珍妮特岛，才从俄国人手中换回了珍妮特号的航海日志。那航海日志上究竟记载了什么？为什么地图上的珍妮特岛要被永久抹除？似乎珍妮特号发现了某些和北极环流开放极海有关的秘密。而继续破解这些秘密了，我们似乎还能从其他的远古传说中发现更多的线索。最远古的北欧维京人传说，在世界极北端有一个地方叫做天涯土勒，全世界的海水都流入那里，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呢，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空洞，是不是很像我们的穷极之渊？更巧的是，古希腊的传说中，北极也有一个叫做许伯尔波瑞亚的地方，那里有北极人，北极人与四周贸易，掌握着极大量的黄金，还用黄金打造了一座城市，这是不是又很像我们的濒夷横都？再看我们的道家典籍《列子》当中也讲过这样一个中北之国的故事，说是齐桓公有一个大臣叫做席鹏，姜姓姜子牙的后代，掌握着周人羌人最远古的历史资料。这天呢，齐桓公击败了北边的蛮夷，管仲就建议齐桓公顺着辽河口往北继续追，占领整个蛮夷国。这个时候席鹏出来说话了，他跟齐桓公说，君上，您知道北极有什么吗？曾经大禹治水的时候，笔怒了，一直往北走，走到了大陆最北端的海边，那里不知道离我们齐国有几千万里。在海边呢，大禹进入了一个中北国，中北国非常幸福，那里流淌着一种叫做神粪的饮料，比南花胡椒还香，比醪糟玉米还甜。中北国的居民们饮用神粪，不需要耕作，也不需要辛苦，每天都有吃不完的粮食。中北国的居民们用神粪沐浴，不会生病，也没有烦恼，每个人都彬彬有礼，长命百岁。在大禹之后呢，周穆王也去过中北国，还在那里一住就是三年。但后来周穆王回来了，回来以后也就彻底改变了，再也不享受酒肉，再也不招揽嫔妃。请问君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齐桓公听懂了，于是立刻停止了管仲继续北征的计划。虽然在课本上一直把这一段记载当作预言来看，说是蛮夷之国再富足，它都是蛮夷，难道大禹、周穆王还有您齐桓公都要放弃中原的奋斗事业，跑去中北国乐不思蜀当蛮夷吗？但话说回来，除去席鹏的预言成分，很可能北极的海边真的存在这样一个中北国，就和古希腊的传说中许伯尔波瑞亚一样，那里曾经适宜居住，人民幸福。这样看来，会不会远古的北极和今天的北极不一样？那里难道真的存在过一个富饶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否又和珍妮特岛以及珍妮特号的航海日志有关呢？继续调查，古代文献当中又出现了新的故事。这年，东方朔22岁，汉武帝17岁。汉武帝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东方朔去海外帮自己寻找外援，小皇帝要抗击匈奴。于是东方朔登上了海上方氏集团的大船，从山东出发，消失在茫茫大海当中。很多年以后，东方朔回来了，他写了一篇海内十洲记。十洲记的一开头，他就跟汉武帝说，我们的大船向北到了一个比朱宁、扶桑、澄海更北的地方，那里的秋天是永恒的夜，夏天是纯阳的天，那里冰封万里，有百丈厚，但挖开冰层，你会发现有一种大老鼠在冰下的土层当中。现在的专家们都认为，这可能是亚洲有关北极最早的书面记载。永夜和纯阳描述的是北极的极夜和极昼，而大老鼠可能描述的是北极冻土层当中的猛犸象。所以东方朔真的到过北极吗？寻找抗击匈奴的外援为什么要去北极呢？难道他们出海前还拿着席鹏时代流传下来的北极地图？他们还相信匈奴的更北方有一个和我们相貌相同的中北国？但东方朔回来以后却说，自己一直走到了能见到极昼和极夜的地方，也没有见到中北国，那里冰封万里， 并没有可以依靠的外援呢？时间不知不觉地过了1400年，这次讲述北极故事的人是一个热那亚监狱里的威尼斯人，他叫做马可波罗。他跟狱友说自己在中国生活了24年，是大韩的贵宾，住在大韩的王都。那个时候他曾经见过一群从北极来的鞑靼人，这些鞑靼人跟他说，那里是一个黑暗的地区，冬天大部分时间见不到太阳，那里的狗熊是白色的，个子很大，那里的人们乘坐着狗拉雪橇旅行等等等等。鞑靼人还说他们经常去那边掠夺皮毛、海东青，这是大韩最喜欢的东西。骑马去那里先要走40日到达海边，再坐狗拉雪橇到达一个中午能够看到北极星的地方，从那里掠夺的皮毛是最好的。听完马可波罗的故事以后，立刻有两个威尼斯贵族察觉到了商机，他们决定往北去寻找中国。而接下来他们的探险故事却成了无人能解的悬案，有人说他们是十足的骗子，而有人却说他们发现了开放极海的秘密。这两个威尼斯贵族叫做芝诺兄弟，1385年的一个春天，他俩从威尼斯下海，没有地图，只有信念，那就是向北到达马可波罗说的那个中午就能看见北极星的地方，再向南到达中国。然后芝诺兄弟一去不回，彻底消失在海外。但是150多年以后，突然有一个芝诺家族的人宣称自己是两兄弟的后裔，他把芝诺兄弟的航海日志发行出版，这当中有大量的地图和书信，看上去非常真实，但细看内容呢，却让人又觉得非常奇怪。首先，大哥尼克洛·芝诺提到自己在1380年首次出海，往北飘到了一个叫做弗里南的岛屿上，这个岛屿比爱尔兰还大，然后自己还在弗里南岛上见到了南方来的商队，这些人看上去很像中国人。接着弗里南岛的人还告诉芝诺，这些人来自南方一个神庙之国，叫做多根，多根在南方很远的地方，从弗里南斯岛出发先要航海20天，到达一个叫做埃斯托蒂南的地方。埃斯托蒂南非常的大，非常的肥沃，但那上面到处都是野蛮部落，他们披着毛皮和羽毛狩猎为生，除了使用弓箭没有别的武器，并且他们一直生活在彼此永恒的战争当中。而如果穿越了这群野蛮人的领地呢，就会到达多根。多根人曾经懂得使用金属，并且修建了城市和神庙，但是他们总是习惯杀死囚犯献祭给他们的神。正是因为这段描述，大哥尼克洛·芝诺确信多根离中国不太远，于是他在1385年的时候从弗里南斯返回了威尼斯，带着自己的弟弟重新下海，往北去寻找埃斯托蒂南，再往南去寻找多根和中国。这份芝诺地图就是芝诺家族的后裔在兄弟消失150多年后整理出版的样子。可以看到弗里南被标注在了冰岛南边，而埃斯托蒂南的一角呢，出现在了弗里南的西边。所以根据这份地图，有专家认为所谓的埃斯托蒂南就是今天的北美大陆，野蛮人就是指北美的印第安人，而南方的多根则是中美洲的玛雅城邦。如果这样解读的话，那么芝诺兄弟很可能就是比哥伦布更早发现美洲的欧洲人。但是也有一个说法，那就是现实中冰岛南边并没有一个什么弗里南岛，而且根据芝诺兄弟的描述，这个弗里南岛应该是在他们闯入北极圈以后突然在冰天雪地中发现的一个温暖岛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弗里南可能就是今天的斯瓦尔巴群岛，而芝诺兄弟说从斯瓦尔巴群岛航海20天可以到达疑似美洲大陆的埃斯托蒂南，所以这就证明开放极海是存在的。弗里南与多根国的贸易就是通过这个开放极海完成的。墨西哥暖流不仅进入了北极，而且北极真的有一个环流，20天就可以把船从斯瓦尔巴安全地送到北美大陆。这就是芝诺兄弟的悬案，他们是不是真的见过开放极海？所谓的多根是不是真的是中美洲的部落？而开放极海的另一个终点是否真的能够到达中国？后来欧洲学者根据马可波罗、芝诺兄弟以及各种古代描述绘制了这张北极地图。可以看到地图中有一个没有结冰的北极点，以及通往北极点的4条环流，环流连接着欧洲人想象中的美洲和亚洲。 这就是最早的开放极海。210年以后，一个叫做巴伦芝的中年人从河南出发，他要寻找芝诺地图当中的开放极海，他要前往中国，因为这一年是1594年，哥伦布已经发现了美洲，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垄断了前往东方的航线，他们从亚洲美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两个边陲小国变成了欧洲双雄，而荷兰这个边陲小国呢，也想发财，那就必须再找到一条前往东方的新航道了。于是这个时候巴伦芝主动请缨，他要沿着芝诺兄弟的脚步往北去寻找开放极海，再往南打通前往亚洲和美洲的航道。一年以后巴伦芝回来了，他跟国王说，他们向东北穿越了一大片滨海，到达了一片新大陆，他们沿着新大陆往北探索，见到了传说中的白色狗熊，但后来他们又遇到了很多无法穿越的浮动冰山，迫不得已返回了荷兰。荷兰国王有点烦，但没有发作，很快又拨给巴伦芝一大笔钱，还装上满满一船的货物，让他再次出发前往中国。结果一年以后巴伦芝又回来了，他又说，我们向东北航行，穿越了一大片滨海，然后到达了一片新大陆，我们沿着新大陆向北探索，见到了传说中的白色狗熊，这次还见到了一群自称萨摩耶的土著，和土著爆发了冲突，但继续往北又碰到了无法穿越的浮动冰山。国王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巴伦芝，虽然我们今天知道巴伦芝说的这片东北滨海叫做巴伦芝海，他说的新大陆其实是一个大岛，叫做新地岛，新地岛上确实有北极熊和萨摩耶土著，但是当时的荷兰国王听起来这简直就是在胡扯，于是国王彻底断绝了对巴伦芝的资助。但事实上所有的航海家都是故事大王，巴伦芝也不例外，很快他就在议会演讲当中再次燃起了民众对探索北极的兴趣，于是商人百姓们纷纷捐款。1596年，巴伦芝第三次向北出发，这次他往北走得更远，打算直接绕过那一片被冰封的大陆，但是到达今天的斯瓦尔巴群岛以后发现没有路了，往北全是冰，于是掉头往东，再次登陆到了新地岛。这个时候已经是冬天了，不得已船员们拆掉大船上的木板，在新地岛上搭建了一个小木屋，靠狩猎北极熊和北极狐熬过了一整个冬天，至今这座小屋都还在新地岛上，而且荷兰国家博物馆还用当年的装备在荷兰复原了一个小屋。第二年冬去春来，探险队第三次返回荷兰，但巴伦芝却在返航的途中病死，只有12个人活着回来。这一次呢，幸存者讲了一个新故事，他们说自己在新地岛上看到了传说中的天涯土勒，远远的在天边出现是一个漩涡，白色的。虽然这个故事听上去足够扯，但是后来科学家也证实了新地岛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奇特的海市蜃楼，今天被叫做新地岛效应，是新地岛上一个特殊的气象异常点造成的，这个点上会非常的温暖，阳光折射过来了就会在天边出现蜃景。在之后的几百年，很多航海家重走巴伦芝的路线，比如我们原来聊过的北极厄林、富兰克林探险队的故事，还有最开始提到的珍妮特号北极探险，他们都和巴伦芝一样被冻在了北极，根本找不到传说中的开放极海。那开放极海是否真的就不存在了？给出最终证明的人叫做南森，挪威的探险家、外交家，还是192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男生长着一双海蓝色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他拥有远古维京人的血统，但他却坚信想要探索北极不能用维京人的方法，海船冲不破冰山，而萨摩耶的雪橇却可以在冰山上狂奔，所以男生决定把自己变成一个北极原住民。他在原住民的部落里断断续续住了10年，学会了如何狩猎海豹，如何驾驶雪橇。然后1895年，男生踩着雪橇发誓要探索整个北极。521天以后，男生返回挪威，他斩钉截铁地说，北极全是冰，并不存在什么开放极海。这一天是1896年9月9日，从此以后，开放极海正式成为传说。但是，一切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吗？ 显然还没有，因为就在13年前，天空中的一个异象又让无数挪威人想起了那个古老的维京传说。2009年，挪威北部天空中突然出现了这样一束诡异的螺旋白光，瑞典也能看到，持续了10多分钟。当时数以千计的电话拨入了挪威气象研究所，无论是居民、官员还是军方，他们都立刻想知道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天文学家说，这个光圈非常大，覆盖了整个挪威北部和中部，除此以外一无所知。同时专家也否认了北极光不可能存在白色。虽然两天以后俄罗斯国防部宣布这是他们的洲际导弹试验失败所造成的，但很显然这个答案并不能说服所有人，因为还记得巴伦支探险队当年在新地岛上见到的海市蜃楼吗？螺旋白色，这不正是传说中的天涯土勒吗？一切会不会有什么联系？科学家说，新地岛上的海市蜃楼是因为新地岛上的一个气候异常点所造成的，那挪威上空突然出现这个白色螺旋光，会不会也和气候异常有关呢？这个挪威悬案持续了13年，不知不觉中就到了今年的夏天。此时此刻，你有没有觉得今年出奇的炎热？今年7月，一条主持人在北极穿着短袖的新闻在全球媒体爆料，还说过去3天，科学家发现格陵兰每天融化60亿吨冰雪，这里的气温最高已经达到了32.5度。由于气候异常，冰雪融化，飞机无法正常起降。当地滞留的科研人员呢，甚至穿短袖打起了排球。科学家表示，自从2010年开始，格陵兰冰盖融化的速度急剧加快，尤其是今年，如果按照这种速度融化下去，到2070年左右，格陵兰冰盖就将全部融化，这将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 7.5 米。与此同时呢，北极冰盖也在迅速缩小。地球到底怎么了？其实当我们把这一切历史传说和现实全部综合起来，似乎一个宏伟的地球故事就出现在了我们眼前。第一幕大约5000年前，这是帝尧和山海经的时代，那个时候北极没有冰盖，并不寒冷，中原甚至和北极冰夷有着很密切的贸易往来。帝尧的大臣何叔去到幽都，那是北极的黄金时代。而所谓的重极之渊呢，是不是很像没有冰封的北冰洋？也许那个时候的日本黑潮和墨西哥暖流真的在北极交汇了，然后从北海边的幽都下船，重极之渊，北极环流将会让你的小船如坠深渊一样，而再一次靠岸的时候呢，你可能已经到了美洲或者欧洲。而这会不会是殷商人和美洲人、芬兰人和蒙古人存在着某种神秘联系的真正原因呢？包括我们上期说到殷墟挖出来白令海的金鱼，会不会是因为直到3000多年前的商朝，这条幽都航线还没有冰封，商朝人还可以从幽都下海，然后顺着重极之渊来到另一个世界美洲呢？第二幕到了4000年前，大禹和古希腊传说的时代，北极开始冰封，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温暖的中北国，一个用黄金打造的许伯尔波瑞亚，北极环流也还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希腊传说中北极人会和全世界贸易的真正原因。第三幕到了2000年前，汉武帝的时代，北极冰封已经开始，但是日本黑潮还是可以一鼓作气冲入北极，这就是为什么东方朔能够轻易航海到北极的真正原因。他们从山东出海，顺着日本黑潮可以直接到达北极环流的腹地。那如果这样，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当中这十洲又会是哪里呢？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第四幕1000年前，北极开始彻底冰封，原本居住在这里的北极维京人开始南下航海，征服欧洲。这期间他们还带着那个古老的天涯土勒的传说。第五幕700年前，马可波罗芝诺兄弟先后记载了最后的北极环流，那个时候北极还有最后一点点通道，斯瓦尔巴群岛还能迎接来自中美洲的多根人，同时这些多根人曾经懂得使用金属，但是随着北极圈的冰封，他们被彻底孤立了，失去了金属的来源，也就慢慢退化到了石器时代。 难道这就是为什么玛雅城邦在那个时候突然全部被废弃的真正原因吗？第六幕，400年前，巴伦之开始探索北极。很不幸，北极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冰封了。而直到200多年前，南生宣布北极全是冰，开放极海并不存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科学才开始真正认识一个冰封的北极。第七幕，1881年，珍妮特号在珍妮特岛上看到了蝴蝶，他们的航海日志被抹黑的珍妮特岛。这里会不会是开放极海存在的最后一个闪光点呢？新地岛有新地岛效应，那边有一个温暖的气候异常点，那会不会珍妮特岛上也有这样一个气候异常点呢？从古至今，珍妮特岛会不会从来就没有冰封过呢？会不会这就是传说中的北极幽都呢？会不会5000年前坠入重极之渊的东方起点就在这里了？第八幕，2022年，北极32.5度，开放极海正在以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回归。今年7到8月，中东的暴雨已经持续了30多天，在伊朗高原，广泛的强降雨导致了千年一遇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更加干燥的阿拉伯半岛，降雨云更是穿越了整个内夫德沙漠，抵达了埃及，还有沙特的努普哈蒂沙漠也有强降雨出现。所以，会不会地球真的正在回归？北极融化的冰雪正在变成席卷沙漠的暴雨。据说，如果你现在去冰岛、丹麦旅游，那边的维京后裔会笑着跟你说：“你知道为什么格陵兰岛叫绿岛吗？不是因为它正在变绿，而是因为历史上它就一直是一座绿岛，只不过是近1000年来地球抽风，让它变成了一座冰岛而已。”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你的意思是说，中东和西伯利亚都将变成沃野千里，然后和尧舜禹汤的时代一样？”